弟兄姐妹，你平安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感谢你再一次召聚我们，感谢你也是带领我们经过这一个系列的分享，终于来到最后一次。求你帮助我们，也是借着这样的分享，更加知道该如何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更求你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有意向的教会。帮助我们可以在宣教、在传福音上面能够有方向，求你也亲自祝福你的话语，帮助我们更多来认识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已经是来到我们系列分享的最后一次，我们之前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来分享这个主题，建造我们的教会，希望通过各个层面的那些内容，帮助我们知道教会应该是什么。我们该如何来参与到教会的生活之中？我们曾经谈到很多话题，包括敬拜、祷告、门徒训练、团契生活、服事、彼此负责、领袖培养，这些教会生活的不同层面，来告诉我们，这都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而在对我们教会来说，能够整体的有意识来规划这些教会生活中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让教会体现出它的活力，也让我们个人可以活出我们所信的福音。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最开始两讲的内容，也是关于这个系列的一些基础。我们分享到教会的根基是福音，我们相信耶稣曾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羞辱的死去，又荣耀的复活，因为他所做的一切让我们这些罪人可以得到救赎，归到他的名下。这福音是我们教会存在的基础。第二次我们曾经分享说，教会的成员就是我们这些因为接受福音得到拯救的人。我们能在这里敬拜，成为教会的一员，就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这福音。可以看到，福音是我们教会的核心。我们能在这里，我们是谁，我们做什么，都是因为福音的缘故。那来到这系列分享的最后一次，我想我们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教会，我们要往哪里去？教会要有好的基础，有一些健全的生活，但教会要有方向。这也是为什么最后一次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主题，也就是宣教。教会要传扬福音，这是教会需要有的方向。传福音是我们不断往前前行的一个力量，我们需要把我们从神得到的恩典分享出去，这就是这次分享最核心的内容。那我们这一次就会通过马太福音的这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大使命来看一看，希望从中我们再一次得到激励，让我们教会成一个有意向、有方向的教会。那今天也会用三点来跟大家分享。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确信耶稣的权柄。教会能够去参与宣教，是因为我们确信耶稣的权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大家可能都知道，这是马太福音结尾最后的一部分经文。可能很多人也知道马太福音的一个主题是什么。马太福音的主题是着重讲述耶稣是君王。大家知不知道马太福音最开始讲的是什么内容？有没有人知道？家谱。为什么讲到家谱呢？大卫的后裔，他是君王，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而最后一章的这一部分内容，耶稣传讲大使命，可以说讲的就是耶稣最终的登基。他掌握了一切的权柄，耶稣掌管一切。所以经文里面会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因为耶稣的权柄，信徒可以拥有一个平安的保障。而这样的权柄也是跟宣教和大使命息息相关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词是我们常常忽视的，不知道大家没有注意到，这里有一个词叫所以。为什么这里会出现所以？是说正是因为耶稣拥有这一切的权柄，所以他可以命令门徒去投入福音的大使命。教会是因为认可耶稣的权柄而遵循他的命令。所以这里再次提醒我们，耶稣有对教会最终的主权。作为教会，一个地方的教会，作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降服于耶稣的权柄，从而服从他的命令，参与到宣教中去。这就是他的权柄和我们传福音的活动息息相关。而如果一个教会不投入传福音和宣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不够尊重，甚至是不认可耶稣有这样的权柄，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命令。如果我们真的确信耶稣的权柄，作为这样一所教会，我们会遵循他的命令去传扬福音。另外，这里也体现到，耶稣实际上也把他的权柄分享给教会，因为他有他的权柄，所以他差遣他的门徒去实行这样的大使命。因为我们拥有耶稣所分享的权柄，在分享福音的工作中，我们拥有能力。教会可以充满勇气和能力的参与到这样福音的宣讲之中。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一腔热情，去凭着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权柄传扬福音。因为耶稣大有能力，我们传福音才会大有能力。可能很多基督徒，包括我曾经作为一个基督徒，也有这样的一个困扰，我们不是很愿意去传福音，或者说我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传福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扰，我们觉得好像我们不具备传福音的能力，这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在里面。比如说可能觉得自己没有口才啊，我跟别人讲，别人觉得好像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甚至根本不清楚你在说什么。有可能我们会想说我们没有传福音的恩赐，圣经里面有提到传福音的恩赐，我不觉得我有这样的恩赐。我想这些可能是一些重要的层面，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虽然神有赐给一些人特别的口才，特别的恩赐，但是对传福音来说，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应有的一个责任。我们是通过自己的生命向别人来见证，这是神托付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责任。我想我们觉得自己缺少这样的能力去传讲福音，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对耶稣的权柄和能力缺少这样一种确信，甚至说我们可能出发点就有些问题。其实来思考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我也会想说，为什么我曾经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传福音？我想到的是，对我来讲，我多去依靠自己。比如说，我是不是这样的口才？我是不是能把它讲清楚？我想当依赖这样自己的能力的时候，依赖自己，关注自己的能力、口才，甚至是语言表达的能力。比如说可能对于我们对一些非华人的基督徒这个朋友，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我们觉得语言是一个困扰，或者说我们的表达是一个问题。但是我想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虽然这些可以通过学习去提高，我们掌握一些更合适的方法去传讲福音，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依靠耶稣的能力， 把我们工作的基础不是建立在自己之上，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上。当我们真正相信耶稣大有能力，相信他的福音大有能力的时候，当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态去宣讲，去活出福音的时候，福音会自然体现出他自己的能力。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我们是靠着耶稣。我自己就是一个曾经很没有传福音口才的例子，大家可能会觉得很诧异哈，你这个话都不太会说，你还在这里做传道人，还跟大家分享信息。但我想我在这教会信主受洗，很多人也了解我曾经也就是一个话也不太会说，也没有什么人际沟通的能力的一个学生。我太太更知道我曾经这个跟别人沟通之中会带来很多的困扰跟他的沟通中有很多的困扰。我不是一个有口才的人，不是一个会讲话的人，所以曾经我因为这样的原因很少去跟别人主动的分享福音跟去宣讲。我还记得在刚入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不记得神学院还是在哪里曾经填过一个调查表，问你曾经带多少个人信过主读神学院了已经，大家猜猜我填的是几个？我搜肠刮肚，然后说最多算是有一个吧，就没有带人真的做过决志祷告。我想这可能是基于计算的方式我觉得说带别人做决志祷告真正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传福音发挥这样的影响力，我们的生活其实就是带给别人福音的信息。但我想这也说明一些问题就是我不善于跟别人去讲福音是什么。回想起来那个时候能够这个只有一个这个跟自己的一些恩赐有关，但同时也会体现出我对福音本身不是那么的有信心。当我去讲的时候，我相信的不是福音的能力，而是自己的能力。我想我们可以去尝试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当不是依靠自己的时候，相信耶稣的时候，让他来担负我们的担子的时候，这样的宣讲是让耶稣自己的能力发挥作用。我在这里服侍以后，也曾经带人做过好几个人带过带他们做过决志祷告，也给一些人受过洗。我想这不是出于我的能力，是出于耶稣基督他的福音的能力，吸引人可以愿意归向他。其实在过去疫情的时间，我想我们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教会很多的活动都收缩了，我们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到新的朋友，但神曾经亲自带领一些新朋友过来，并且让他们可以决志信主受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当教会没有很主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神仍然在工作。我们曾经有几位受洗的，包括一些常常来到我们中间聚会的一些朋友慕道友，都是神感动他们愿意来到我们中间，他们自己去查到一些信息，主动来到教会。我想神这样特别的工作可以再一次的让我们确信耶稣自己有能力，他有权柄，我们不用依靠我们自己，而是靠着他的能力，我们可以去传讲福音。耶稣有能力让罪人悔改，我们只需要做我们有限的部分。对耶稣权柄的确信可以让我们投入到宣教中，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能力，我们相信他可以工作。我希望再次让这个信息成为我们的勉励，当我们确信耶稣的权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福音传扬出去，我们不靠自己，唯靠耶稣。第二点，我们来分享的是传扬耶稣的福音。这个一方面呢，是说我们是传扬一个关于耶稣的福音， 其实在这一个系列的分享之中，我们一直有关注这一点，教会的基础是福音，我们要活出福音。我们教会事工的各个方面都是关于福音，都是在传扬福音。我们向所有不认识神拯救的人宣讲耶稣死里复活的好消息，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在这里再从另一个角度我们来思考传扬耶稣的福音，也就是用耶稣所教导的方式来传扬福音。我想这是这一段经文中很重要的一个关注。这一段经文可能大家都很熟悉，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段里面耶稣可能提到好几个不同的命令，大家觉得最主要的命令是什么？你看这里有可能一些人已经意识到这里有标注一些东西，这是跟小抄似的，知道答案是哪个哈？最主要的命令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大家觉得很诧异吗？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很多人会理解说这个最核心的是你们要去，是不是？这是最开放在最前面的一个命令。但其实呢，从原文来讲，这一部分这一段其实是去施洗和教导，是三个从属的动词啊，原文是分词的形式，附属于这一个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最核心的一个动词是让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是用使人做门徒的方式来传扬福音。所以如果这样去理解的话，传福音就不是在宣讲一套理论让别人来认同，说耶稣啊为我们死，你是不是认同这些啊？他可以让我们得到罪得赦免，你是不是认同这些？这个很重要，但这不是最主要的。传福音是向别人来呈现被转变的生命，一个一个的门徒，生命的体现，这些是传福音最核心的内容。我们关注的不是知识，而是生命，是具体的人生命得到转变，每一个罪人得到赦免，生命中有不同需要的人在耶稣那里得到满足，每一个门徒忠心的来跟随耶稣走生命的道路，都是关于具体的人具体的生命。这些都再次提醒我们，传福音的重点是关注每个人的需要。我们不是在进行各种活动，而是跟每一个人建立关系，从而让他们和耶稣建立关系，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不只是让别人觉知信主，而是培养他们成为忠心的门徒，跟随耶稣。这是传福音的方式。我想很多教会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常常会去注重让别人觉知，但这里告诉我们不能到此为止，要让每个人成为忠心的门徒。我想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对我们每个人的一个勉励，我们仍然在成长，我们忠心成为耶稣的门徒，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见证。我们也提到这一处经文里面有其他三个动词作为一个从属的角色，这些内容同样很重要。首先这里提到说你们要去，我们要走出去，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我们需要走出去。教会通过走出去的方式让人可以接触到福音。我想最常见的一个理解是，这里的出去是进行远方的宣教。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差遣一些人宣教士去世界其他地方去传讲福音。所以我们教会也会有一个差传委员会，差遣别人去传福音啊，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委员会。我们支持很多宣教士在远方来传讲福音， 的确需要走到那些人们还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告诉他们拯救的好消息。这是为什么啊？我们会去像那些伊斯兰教国家，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这样的部落，向他们去传讲福音。这就如同经文里所提的，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每一个人群都需要福音。作为教会，我们所关注的是万民，不只是华人。教会也应当看到这方面需要并有所投入。我想作为华人群体，我们得到福音，听到福音，也正是有一些这些外国的宣教士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可以听到福音。那如果说我们也想让更多人听到福音，我们也需要走到和我们不同的那些民族，那些国家群体中。我想对于教会，可能我们一向很关注华人的福音事工，一方面我们有天然的优势，语言熟悉，文化熟悉，我们更容易在这方面去投入。但我想这里万民向万民传福音，就是提醒我们，我们不只是对自己的同胞传福音。我想我们教会在这方面已经在做一些工作，包括我们支持在泰国，在缅甸这些佛教国家的一些宣教士，包括我们的 Daniel Jackson 牧师，他们一家在欧洲宣教，那曾经是一个基督教非常这个啊，怎么说，得到广泛认可的一些地方，但如今因为很多世俗化的影响，很多人已经不了解福音。我们在走向一些不同的群体，对于这些宣教士来说，他们都要学习一个新的语言，适应一个新的文化，但是是因为福音的激励，他们愿意走出去。我想作为教会，我们应当更主动，更有意识思考这些问题，我们该往哪里去，我们该如何走向那些需要福音的人群。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拆船委员会在做一件事情，我们在尝试去设立一个评估宣教士的体系，有一些量化的标准，帮助我们更好去评估这些宣教士是不是我们应当投入更多资源去支持的，他们的服事的方向是不是跟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方式，我们更好指导教会的宣教事工，也更有目的，更有方向。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也是作为教会我们应当去思想。当然这里走出去不只是走向远方。为什么这样去讲？这里的万民其实并非是排除本地的福音事工，也不是说排除了我们最容易接触到一些群体。像万民这个词，其实在圣经啊，包括这个啊，特别是马太福音，很多地方它被翻译成是外邦人，是一个和犹太人相对的概念。但是很多解经家也说，这里其实啊讲到万民，翻译成万民，是因为不应当排除那些犹太人啊，这里可能也包含对犹太人的福音的宣讲。但我想从马太讲故事的这种方式来讲，可能有一种另外的一种方式。对马太整体的马太福音的结构来说，耶稣在尝试塑造一个新的神子民的团体，所以他才记载说耶稣曾经像摩西一样在山上来宣布新的律，包括他最后拣选12个门徒建立新的以色列。而这里提到向外邦人传讲福音，向万民传讲福音，让他们作为成为耶稣的门徒。这里的万民其实指的就是那些并不是以色列人的人，就是不是耶稣所建立这个新以色列的人，也就是那些还不认识耶稣的人。如果这样去理解，所有不认识耶稣的人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这就包括我们本地的宣教。我想我们不应该只关注远方，远方好像只要我们付出一些金钱，一些少量的资源， 就可以推动那篇工作的开展。我想可能我们在座多数人并没有跟这些宣教士有个人的联系，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说实际的更多的去参与到宣教的事工之中。远方有这样的困难，我们可能有一些短期的这样的宣教的一些旅行mission trip， 但同样这是投入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如果我们参与到本地的宣教事工之中，每一个人，我们这里在座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有所参与。我们可以走向周围的社区，我们的同事、朋友、邻居、同学，我们的亲人，这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你们要去，走向这些还不认识耶稣的人，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使命。同样，我想在本地宣教中，其实仍然也是在很有效的拓展神的国度。现在在这个社会中，人员的流动已经比耶稣的时代2000年前要多得多。很多人很容易就可以去到另外一个国家，有很多因为工作学习的调动，我们去到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州、另一个国家，不只是中国，可能是世界各地。现在越来越有宣教的这些学者，研究宣教的学者，长时间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如何有效的、有意识的来利用这些人员流动的特点，来推进福音工作的开展。这常常被称为是聚散宣教的概念，通过人群的聚集和分散，推进福音的广传。比如像我们教会最近也会面临一些实际的困难，有一些年轻人因为福音的调动的缘故，离开我们教会，前往其他大的城市寻找工作的机会。我们中间有一些跟我们非常熟悉的弟兄姐妹，因为工作调动的原因去到其他地方，我们常常会认为这是一个损失。但如果我们明白耶稣在掌权，我们明白耶稣让我们出去，我们就会知道说是他在带领这些人前往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在本地的作用是培养忠心的门徒，好让耶稣把他们差遣到远方，在那里去见证福音，帮助当地的教会，在当地让新的慕道友可以来认识耶稣。这是我们可以去修订的一些概念，帮助我们去更新我们的理解，让我们的事工更有方向。我想这是可以我们从这个经文中有所学习的。另外这里还提到另外两个很主要的动词，一个是给他们施洗，一个是教导他们。教导和施洗是让人做门徒的方式，我们让人成为基督徒，归于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名下，并且教导他们了解耶稣的吩咐，并且遵守耶稣的吩咐。一方面让人信主，一方面教导门徒，两者并重。这是我为什么今天选取了这个和合本修订本的一个原因，因为在和合本中有些这个标点符号的原因，就会让我们对这个理解可能会有所不同。其实从原文来讲，这个教导和施洗，就像这里所写的19节和20节中间是一个逗号，都是让人做门徒的方式。这在提醒我们，让人信主而不注重教导会有问题，只注重教导而没有注重让教会里面有新的成员的加入也会有问题。如果只注重让人信主不关注教导，会让人对福音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大家信仰没有深度，你分享出去也没有力量。 如果只注重教导，我们会让教会缺少数量上的成长，教会的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流动的原因，只会越来越少。只有两者并重，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我想这对我们个人来说，对教会来说，都会是很好的反思。我们需要继续传福音，让人信主，也需要去兼顾门徒，让大家可以忠心跟随耶稣。我想这里再一次用这种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传福音的方式给我们一些反思，特别是我们需要出去，不论本地远方，出去的意思就是走出我们自己的舒适区，进入新的领域，不熟悉的领域，让我们觉得不舒服的地方，让我们去挑战我们，包括去更正我们一些现有方式，这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这些是挑战，也是机会。下一周我们会有复活节的联合崇拜，再后一周我们会有小龙虾的活动。我希望说这一个系列的分享真正能帮助我们，能够不只是知识上成长，而是让我们可以去活出来。这都是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去传扬福音。我们可以做一些邀请，让那些我们身边的，我们希望他们听到福音的朋友，邀请他们来到我们中间，跟基督徒建立关系，也通过这样的建立的关系来认识神。真心鼓励大家，这是一个很好的实践的机会，不要错过。让我们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尝试做一点点邀请，或许这就会对那些人的生命带来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希望大家都把这些放在我们的祷告之中，如果神感动你去邀请谁，尝试出去，走出你的舒适圈，做一些邀请。第三点跟大家分享的是，教会的宣教是在延续耶稣的工作，同时是与耶稣同工。在这里经文里面提到，我在这里做了很多标注，大家可以看到反复提及一些人称的代词。这里提到说，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还有没有看到这里提到的一些词汇？我、你们、他们，我、你们、他们，一直在强调这种传递，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一种使命感。耶稣如何塑造门徒，我们也如何去推行这个使命，塑造门徒。曾经那些，我们也如何跟随耶稣，我们也勉励别人像我们一样跟随耶稣。这一代一代的传递，就是传福音，就是宣教。我想我们这个教会有很多光辉的历史，我们曾经在本地做很多忠心的这样福音的工作，听到很多很多的故事。曾经啊，祷告会结束之后，两两一组去做探访，去传讲福音，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故事在这里。同样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记录在这里，我还记得最近有一次有机会去翻一些教会的历史的文件，看到几摞厚厚的会友申请表，这都是我们曾经在本地所做的工作。当然还有我们很长很长的受洗名单，这都是表示我们曾经在这里有忠心的见证。 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也是这样，很多人在这里信主受洗，在这里成长。我们虽然不完美，但是我们在跟随主。这是我们曾经在这里聚集的，在这里信主，在这里作为基督徒参与我们教会生活的人，我们都可以去见证的。我想这些光辉的历史不要只是停留在过去，我们同样也一起来推进这个教会现在的施工。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经历过去3年的疫情，有很多的变化，教会需要恢复，需要更新。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是，现在我们要在哪里更多去工作，该如何去工作，我的责任是什么，教会的责任是什么，教会领袖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每个人的意向在哪里，教会的意向在哪里，我们的意向和教会的意向有什么关系，教会该如何更好的支持每个人的意向，怎么去支持。我想只有当我们每个人愿意参与进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来参与着建造我们教会的工作的时候，这个教会才能更好的成长。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延续耶稣的工作，这是他给我们的使命，需要我们有仔细的思考，也需要我们有忠心。我们的城市很小，我们的教会也不大，但我希望这不要局限，成为我们的局限。我们仍然需要是一个小但有大志向的教会，我们是需要成为一个有大意向的教会，这是神放在教会身上的使命。如果我们不像耶稣一样有这样的看见，我想我们的工作不会得到很好的开展。当我们真正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也愿意有所回应的时候，那些奇妙的工作就会因为耶稣的权柄得以实现。而这一切都建立在耶稣给我们的一句应许之上。这里经文说，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耶稣的同在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鼓励。这是另一个原因，我为什么选择了和合本修订本的译本。在一些这个和合本的标点符号的标注中，很容易造成一些误解。那里大家有可能会发现，在这个20节和19节中间是一个句号，但20节所有的内容中间都是逗号。展现的意思好像是说这个和合本的翻译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不知道大家理解是什么，我如果看到这个经文，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去教导别人，耶稣就不和我们同在，我们去做的时候就能经历他的同在。我想的确这是也是有一定道理，当我们去做的时候就更深的经历耶稣的同在。但其实我想这里最核心的一个要点是，这里不是一个条件，而是一个确据。耶稣应许我们他会一直与我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也就是他再来的那一天。我们和他同工，这也是他自己的工作，他会一直在我们身边，成为我们的力量。我想这会成为一个鼓励，让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再觉得自己是孤单的。耶稣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的力量。 希望这成为我们的鼓励。我想最后再对这一次的分享做一点总结。教会需要宣教，教会需要传扬福音。如果一个教会不传扬福音，教会就只是一潭死水，只会越来越臭，而不会有生命的活力。而对于我们这样一间移民的教会更是如此。我们的建立是因为很多人，还不信主的人，或者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一起去传扬福音，让更多的人可以在这里。正是因为这样传福音的行动，才让我们现在有这么多人可以在这里敬拜神。但当我们不再继续这样做的时候，当没有新的基督徒来到我们中间，当我们的子女不再是基督徒，作为一个移民教会，唯一可能的方向就是死亡。人数只会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活力，越来越没有往前走的势骨。所以教会需要宣教，我们需要遵循耶稣的命令去传扬福音。这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而是为了他国度的扩展。我希望这一次分享能再一次思考建造教会整体的结构。我们一切的事工都是为了这一个目的，为了让人可以来认识他，为了让人的生命可以得到更新和改变，为了让人可以跟耶稣和好，为了让人可以享有丰盛的生命。希望这些成为我们的勉励。我们如何来到这里？我们如何享有这恩典？让我们把它传扬出去。愿主加添我们教会的力量，也勉励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主，你知道我们的有限，你知道我们的亏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来依靠你的能力，也顺服你的命令。你帮助我们彼此勉励，让我们都可以成为忠心的门徒，在本地在远方来见证你的福音。你帮助这个教会，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兴起建造，更让这教会成为本地荣耀的见证，让你的福音得到广传。求你帮助我们，也医治我们的不幸。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